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根据美国驻乌克兰代理大使的最新评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在与乌克兰交界的盟国部署部队，以压制冲突扩大，避免爆发更广泛的战争。美国驻乌克兰代理大使克维恩7号话俾美国全国公共电台知，我哋尽一切所能以确保唔会演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呢一个最终都会取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嘅举措。普京两个礼拜前挥军入侵乌克兰，但俄军进展比好多军事分析家预期仲少，佢哋嘅推进速度因为后勤问题同乌克兰军队与民间战士顽强抵抗而拖延。乌军目前守住咗首都基辅，喺乌克兰备受攻击嘅前几个礼拜，克维恩曾经话佢希望透过外交嚟解决日益升温嘅紧张形势。而家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而且冇证据显示侵略行动将减缓。克维恩仍然认为举行会谈有助缓和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同西方列强在维也纳重启核子协议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提出关于切身利益的要求，伊朗官员批评莫斯科此举是干预。塔斯尼姆通讯社当日引述伊朗官员的话讲，俄国的要求是为了确保自身在其他领域的利益，没有建设性。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俄国借由拖延西方强权和伊朗之间恢复核协议，延迟让伊朗重返油市，以提高油价，增加自身的能源收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表示，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受到的制裁与伊朗核协议无关。维也纳会谈在去年11月底重启，目的是恢复伊朗2015年与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强权签署的核协议。这次会谈的直接参与方包括伊朗和前述5国，美国就以间接方式参与。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放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以换取伊朗限制核计划发展。美国原本亦是协议签署国，但前总统川普在2018年片面宣布退出，同时恢复制裁伊朗。知情人士7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预料会在这个礼拜签署各界期待已久的行政命令，指示司法部、财政部等部会审查创造美国中央银行数码货币对法律与经济的延伸性影响。白宫去年表示，正考虑广泛监督加密货币市场，以应对更趋升温的勒索软件等网络犯罪威胁。拜登的行政命令定下180日期限，相关部门会需要在这个期限内递交一系列关于金钱未来以及加密货币未来角色的报告。这名消息人士提及拜登政府内部推动此举背后的重大能量，我们会看到政策在180日内改变，这个可能是创造中央银行数码货币的一步。但上述消息人士警告，行政命令要求递交的报告可能仍然会让人对创造加密货币产生疑虑，或得出可能需要经国会同意的结论。拜登行政命令可能会在9号发布。拜登的行政命令将要求司法部研究是否需要制定新法来创造新货币。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部门会将研究对消费者的影响。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7号宣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乌克兰外长库列巴10号将出席在土耳其南部度假胜地安塔利亚举行的土耳其、俄罗斯与乌克兰三方会议。土耳其总统通讯处日前在新闻稿中指出，第二届安塔利亚外交论坛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支持下，定于11号到13号在南部度假胜地安塔利亚举办。活动将由卡夫索格鲁主持，预定出席活动的拉夫罗夫和库列巴将进行长边会晤。埃尔多安6号与普京通话，强调土耳其准备好透过和平手段为解决俄乌冲突作出贡献，并敦促俄方停火、开辟人道走廊、签署和平协议。 俄烏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土耳其的黑海鄰國，安卡拉與衝突兩邊交好，早在戰前形勢緊繃之際，土耳其就試圖斡旋，並強調支持烏克蘭領土主權完整的立場。美國國會議員莫廖話俾路透社知，聯邦眾議院最快8號就會進行表決，試圖禁止俄羅斯能源產品入口，並暫停與俄羅斯的正常貿易關係。一班議員在共同聲明中表示，他們已經同意向立法禁止俄羅斯能源產品入口的方向邁進。美國7號表示，因莫斯科入侵烏克蘭而對俄羅斯石油與天然氣入口制出的禁令，都應該透過不同於與西方盟友同步制裁的角度來考量。白宮新聞秘書沙奇指出，美國總統拜登目前尚未對實施單邊禁令作出決定，民主黨與共和黨國會議員仍在研議禁止俄羅斯石油入口到美國的草案。美國發表聲明說，拜登、馬克龍、蘇爾茨和約翰遜重申他們決意持續提高俄羅斯需要為無端且無理入侵烏克蘭付出的代價。白國會後發出聲明強調，領袖決意加重對俄羅斯與其盟友白俄羅斯的制裁。英國表示，四國領袖同意特意對俄羅斯施壓，在外交與經濟方面孤立俄羅斯總統普京，但是柏林的聲明沒有提到制裁，但聚焦在向被包圍地區提供人道援助的議題上。四國領袖亦在會議上討論了這個問題。蕭爾茨當日表示，俄羅斯的能源入口對歐洲人的生活必不可少，告戒西方制裁時不要禁止俄羅斯石油與天然氣入口，這樣做令歐洲的能源安全處於危險中。全球能源价格在供应疑虑下飙升，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官员7号在德州休斯敦的 CERAWeek 年度能源会议上与美国页岩油企业高层主管会面。由于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美国和欧洲国家政府正考虑是否要禁止入口俄罗斯石油作为制裁措施之一。在市场担心供应可能出问题的情况下，国际石油价格3月7号升到每桶193美元，是14年来最高位。俄罗斯并非 OPEC 成员国，却是全球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拜耳金都较早时在 CERAWeek 会议入面说， OPEC 国家的产量无法抵消禁止俄罗斯石油所造成的后果。随着需求复苏， OPEC 加开始逐渐恢复产量，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又引发新的石油冲击，部分买家抵制俄罗斯石油，还有一些企业撤离俄罗斯，包括英国石油公司、荷兰皇家显赫集团、埃克森美孚公司。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警告将规避对俄罗斯新出口制裁的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在俄罗斯上个月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加大了力度阻止大量技术进入俄罗斯。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执法事务的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7号在一份声明中告诉路透社知，美国将动用全部法律力量来追究那些故意违反新规则的人的责任，包括将更多当事方列入实体名单。这份实体名单是美国贸易黑名单。阿克塞尔罗德说，商务部已经开始与美国出口商和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强有力的接触，以确保他们了解新的规则。这些规则旨在使国内外制造的芯片和其他产品远离俄罗斯。他还指出，上个礼拜美国商务部将10个国家的91个当事方列入实体名单，因为他们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安全服务和国防部门。美国政府禁止该名单上的绝大部分俄罗斯公司购买无许可证的商品。美国国会议员莫廖话俾路透社知，联邦众议院最快8号就会进行表决，试图禁止俄罗斯能源产品入口，美暂停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该莫廖表示，法案的本文7号会议定。一班议员在共同声明中表示，他们已经同意向立法禁止俄罗斯能源产品入口的方向迈进。法案并将授予美国总统拜登提高俄罗斯 白罗斯商品关税的权力，并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沙奇寻求暂停俄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格。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考虑对俄国采取进一步制裁之际，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当日提出警告，一旦禁止俄罗斯石油入口，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根据俄国媒体报道，诺瓦克说，对俄罗斯石油落禁令将对全球市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原油价格飙升的程度将难以预料，每桶恐将超过$300，甚至可能还会更高。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之际，世界银行已经批准$72,300,000的贷款和拨款，对乌国政府提供预算上的援助。这笔款项包括世银$35,000,000追加贷款，以及透过荷兰和瑞典担保增加的$13,900,000，加上来自英国、丹麦、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冰岛的$13,400,000，以及日本的$1,000,000平行融资。总部位于美国华府的世界银行一号宣布准备向乌克兰提供$300,000,000的紧急援助，其中至少$35,000,000立即发放，理事会七号再决定加码援助。世银发言人说，这一笔款项预计会在未来几日转交乌克兰政府，这项快速支付将协助乌克兰政府提供重要服务，支付医院人员的资薪、资助退休金，并继续进行社会计划。世银另外亦都表示，已经成立了多方捐助者信托基金，以利捐款人将资源送到乌克兰。美国分析人士八号表示，商业卫星图像显示，北韩丰溪里核子试验场自2018年关闭以来，首度出现兴建迹象，担心平壤可能重新开始测试佢嘅主要武器。路透社报道，位于加州嘅詹姆士马丁禁止核武扩散研究中心专家喺报告中话，四号拍摄到嘅卫星图像显示，呢处新嘅地点出现非常早期嘅活动迹象，包括兴建一座新建筑，修复另一座建筑。还有一些可能是木材和木碎的物体。北韩6号进行今年第9次飞弹试射后，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表示，正更加密切监控北韩核子和飞弹相关设施，包括宁边主要核反应炉设施和丰溪里核市场，但未详细说明。詹姆士马丁禁止核武扩散研究中心分析人员表示，丰溪里核试验场的变化只在过去几日发生，目前仍然难以断定是兴建的具体内容或原因。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中共领导人在会上宣布了今年经济增长 5.5% 左右的目标。在国际社会纷纷制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北京拒绝谴责莫斯科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对莫斯科的支持态度亦缩细了。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中国施加经济调节政策的空间。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杜大伟表示，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中共官方设定 5.5% 左右的增长目标似乎偏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的悲惨局势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溢出效应，特别是欧盟是中国的大贸易伙伴之一，现在还很难确定影响到底有多严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最大的不利因素是国际局势动荡将抑制全球增长，从而减少全球对中国出口的需求。总的来说，下行的影响超过了上行的影响。除了在出口贸易方面的挑战，中国经济增长还面临全球供应链中断和物价上升的不利局面。爱荷华州一间高中7号发生枪击案，造成一名青少年死亡，两人受伤。警方表示，似乎是枪手揸车向校园开枪。根据爱荷华州首府迪蒙警察局声明，警局接获好几次报案电话，说校园发生枪击，多人受伤。警方和消防救援人员 立即在当地时间下午2:48抵达位于市中心的东部高中。警方表示有三名青少年中弹送院，其中一人死亡，另外两人住院。此外未再透露进一步细节。警方声明表示枪击似乎来自一辆行驶中的车，还说事发当时受害者在学校大楼外中弹，但仍属于校园范围内。警方已经逮捕疑犯，但尚未指控任何罪名。警方没有透露有多少疑犯落网，亦未讲明他们的身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